Hello， 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新华新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播周启，非常开心又是在下午的时间与大家一起再来聊一下关于我们新华安裕利率债这一支啊属于纯债基金的一支产品啊，那也是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与大家一同来啊进行互动与交流，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的关注添加自选啊，尤其是像咱们新华安裕这支啊，这个已经跟大家聊了很长时间的基金产品，那相信大家对于这支产品也非常熟悉了。当然今天的话在咱们直播间当中也是有这个对应的一些直播福利内容的，那不过呢啊，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咱们直播间的一个习惯吧，这个昨天放上去了一些这个直播的财运福利，那如果说已经领过的小伙伴呢，今天就不需要再去浪费多余时间啊，更多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进行对应的一些市场上的互动与交流啊，多去聊一下产品的相关情况。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多去给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这支基金产品去添加自选与关注。那正好呢，咱们最近啊也是市场上的这个啊一季度报告啊也发布了，包括咱们新华安裕的这个产品的一些啊季度报告啊市场上的一些表现。那如果说您有针对咱们新华安裕想要了解的一些最新的消息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咱们产品的一季报的相关公告情况。那另外的话也是欢迎咱们进入到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啊，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啊，关于债市的这种问题，关于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的相关的一些疑问，可以多多的在我们弹幕上进行对应的一些啊这种互动以及留言，我们看到的话会在第一时间与您一起来进行啊这个答疑解惑。那另外的话，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在正式直播开始之前，跟大家先来做一下我们的风险提示。在本直播当中所阐述到的观点和判断仅代表当前时点的看法，因市场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本直播当中所陈述到的观点和判断后续可能会发生调整和变化，本直播仅于沟通与交流，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也不代表新华基金对任何股票做出判断，投资者在购买基金之前请先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法规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与您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其实咱们针对市场上的这些风险的波动也说了很多啊。那其实自从咱们整个的这个2026年的开年啊，包括这个过完一季度之后进入到咱们二季度呢，那整个的 A 股市场和债券市场还是呈现了不一样的这种格局，基本上也可以算作冰火两重天了。那我们首先来看 A 股啊，在这个政策暖风的一个频频吹动之下啊，不论是我们看到这个 A 股的科技板块啊，还是受到这种政策扶持的这种消费板块，其实整个的这种板块轮动啊，以及市场的活跃度啊是非常高的。那尤其我们看到啊，像这种啊以这种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这种科技板块，它的一些交易的活跃度、交易的拥挤度啊，还是非常的火爆。但是呢，自从咱们从这个二月底到啊当下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受到地缘政治、海外流动性变化啊所带来的这种阶段性的一些扰动，那我们也看到 A 股市场呈现了一种高波动的情况。尽管说我们现在啊这个上证指数也收复了4100点，那呈现了一个慢牛的这种格局啊，我们似乎感觉啊似曾相识的这种啊牛市又回来了啊，那出现这种格局，但是呢它波动的本质呢依然是存在的。而债券市场则因咱们所能够看到啊，包括这种经济数据的反复啊，利率中枢的下移，呈现了窄幅震荡、票息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伴随着上证指数回到4000点以上，回到4100点以上，市场的波动啊也是显著的在加大。那如果说咱们各位投资者小伙伴啊有这种恐高的一些情况 啊，或者说呢，对于咱们啊这个 A 股市场它的波动啊有这种风险厌恶的一些情况，那您不妨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咱们的一些债券基金产品，尤其像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啊这支啊纯这支投资于利率债方向的一个基金产品，那它既不像啊普通的一些纯债基金，那波动相对较小啊，这个收益可能相对来说不能够满足您的一些要求，又不会像股票基金一样啊这个波动过大，让您感觉忽上忽下，如坐过山车一样。那对于投资者而言啊，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其实也正是咱们账户当中资产配置当中的啊一个非常好的小伙伴。那首先呢，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它通过债券资产啊这种相对稳健的表现，或者说啊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波动的一个表现呢，能够帮助我们获取啊比较稳健的这种啊债券的利息啊，以它为基石，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啊这种啊低买高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去获得资本利得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而且我们要知道啊，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它是投资于中长久期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中长久期方向的债券啊，它的一个在债流市场当中的波动要比咱们一些普通的这种债基或者说普通的这种中短债的产品啊，它的波动要相对更高一些啊，当然风险是不变的，它依然是属于22中低风险的纯债类型的基金产品。同样啊，咱们风险承受能力啊在 C2 或 C2 等级以上的小伙伴是可以啊直接去进行这种对应的一些配置啊和购买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的方式，那由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去帮助我们啊去对冲股票市场的一些风险啊，帮助我们做好账户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在当下啊这种面临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那通过股债平衡的一些搭配啊，让咱们的新华安裕利率债成为我们较好的一个资产配置的工具。那无论是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者，还是希望平衡市场上这种风险与收益的投资者，那我们的新华安裕利率债啊，都能够帮助咱们各位投资者小伙伴去啊，当做这种比较适合的一个解决方案。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新华安裕利率债它为什么能说啊，相对来说表现的比较稳健，能够帮助我们去平滑啊，咱们市场咱们账户当中的一些资产配置的这种波动情况呢。那同样啊，也是要跟大家说这个产品啊，这个新华安裕利率债它的一个风险上的表现风控啊是怎么样的啊，也可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其实我们首先看到这个产品的名字啊是利率债产品，那不论是国债、地方政府债还是政策性金融债，那这些债券产品我们在平常的印象当中是否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表现的比较稳健的，不会出现较大幅度波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它也会有这种波动啊，并不是说它不会下跌，而是说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可能啊回撤控制相对来说啊比较的好，回撤的比较有限，而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啊比较稳健，它是一个相对平滑的这种曲线的一个变化。那但是呢，我们一般的投资者没有办法直接参与到国债呀、地方政府债或者说政策性金融债的这些交易来啊交易当中来。那我们呢，一般可以通过像咱们这种公募基金的形式来直接买入。那其中啊，要知道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久期的这种情况啊，那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当下呢，其实就是比较关注于中长久期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比如说啊，有一些产品啊，它可能关注的是一年以内的这种超短债啊，有的呢是关注3到5年这种中短久期的一些债券产品，还有一些像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呢，它是关注5到10年久期之内的这样的一部分债券。当然 啊，在市场上也不乏它有这种关注30年期国债或50年期特别国债这种关注超长久期的一些产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但是啊，这个伴随着这个债券的久期越大，它对于资金利率的波动性可能就会愈发的敏感，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啊，根据自身的一些风险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的一些风险变化，去关注对应的这种产品。那同样呢，我们的新华安裕利率债其实本身它的这种持仓是相对来说比较灵活的，那不论是短债也好啊，这种长债也好，还是超长债也好，其实都能够去做对应的一些配置。但是现在呢，我们根据这个宏观经济的一些研判啊，以及我们啊这个一季报刚刚发布的这个相关情况来看的话，它目前呢还是对于中长久期利率债可能关注度会更高一些。而我们的债基产品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它的主要收入一是利息收入，这是咱们债券基金最核心的一个收益来源。第二呢，则是它的一个对于债券买卖的这种资本利得的一个收入，它其实跟咱们股票买卖也是一样的啊，也是啊用这种低买高卖的方式来获取中间的一个利差。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债券的波动它不会像股票市场一样，它某一个股票或者某一个债券出现这种啊较大幅的一个波动，它的波动相对来说较小。因此呢，咱们债券本身啊，咱们债券本身它的这种波动就会相对较小，能够帮助我们在账户当中啊不会产生太大的一个震荡。看到咱们有小伙伴在问啊，我稍微翻译一下您这个话啊，是这个安裕啊，安裕这个基金能帮助您赚钱赚几倍是吗？还是怎么着啊？这个具体啊，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这支基金产品啊，它是一个啊这种投资于利率债方向的基金。那具体的表现如何呢？您可以多去啊咱们这个直播间购物直播间左下角的购物车当中，您去添加一下自选，了解一下产品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刚刚发布的这个一季报啊，我们的一季报去看一下这个基金产品过往的一些表现啊，在咱们直播间里面就不给您具体的去说了啊，希望您可以能够多多的关注一下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这个基金产品。那正好咱们小助理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弹窗啊，您可以直接点击进入这个产品页面当中去点击那个关注添加自选啊，您可以去多多的了解我们的这支基金产品。那另外的话，我们也要看到啊，对于债券市场来说，一方面我们当下啊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改善，可能还有待去进行观察。另外一方面呢，啊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宽松是比较确定的，市场上的流动性将继续保持合理充裕，而且后续伴随着货币政策的一个持续发力，整个广普利率中枢还会继续下行。因此呢，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这支基金产品作为一支中长关注于中长久期啊这种利率债的这个基金产品呢，在债牛的市场当中，它的进攻性是较强的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多多关注咱们这支基金。另外，在展望2026年啊，15规划全面布局啊，经济增长啊也将打开未来的一个市场的新空间。那伴随着包括像 AI 啊、生物制药啊、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的这种突破啊，这样的一些市场上的关键节点也将推动着制造业从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慢慢的转型。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当下的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微观的主体它的资产负债表正在逐步的修复啊，不论是我们的民营经济啊，实体企业正在逐步的一个复苏当中，在 叠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啊，它的一个持续的发力，持续的落地，进一步增强了经济企稳回升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在不可忽视的是，在这些经济复苏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是面临着多重的一些挑战，不论是外需的一个放缓的压力的持续，还是国内供强虚弱的这种矛盾，它可能啊还会影响着咱们的这个啊经济复苏的一些节奏和力度。而目前当下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些温和复苏的一个格局啊，温和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并不会因经济过热引发货币政策的大幅收紧啊。说实话，咱们现在依然是处于这种啊经济弱复苏的一个周期当中，那我们的货币政策依然会保持着这种适度宽松的表现。而在今年年初啊，不论是央行的这些对应的一些会议当中，还是今年联会当中啊，其实也都提到了咱们今年的货币政策也都会保持着适度宽松的表现，而且降准降息是有一定预期的啊。当然我们看到啊，除了这个咱们央行降准降息啊有一定的空间，而当下我们市场经过了2025年债市的一系列的调整，那债基的这种配置价值其实也将进一步的彰显。那对于债券市场本身来说，或者说我们债券基金的这个本质来说，从来啊都是时间上沉淀的价值啊，信用承载的承诺，它更是刻在咱们骨子里的这种啊对于债券市场的一些信仰。那2026年的话，其实那不论是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也好，还是像咱们新华基金的整个的这个投研团队也好，那我们依然还是会将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去恪守啊我们啊这种债基产品的风控底线，继续去深耕投研啊，精准的去定价，不困于短期的市场波动，不惑于啊这种逐利的虚名，以专业之力妥帖的守护咱们每一份的托付与信赖。那也希望大家啊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啊，可以多多的去关注咱们新华安裕利率债这支基金产品。那作为一支啊在市场上跌宕起伏、穿越债市牛熊的啊这样的一个债基产品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啊多多的关注，不论您是添加自选也好，还是去了解产品本身也好啊，还是希望您能够去啊动动您的发财的小手啊，点击一下这个关注的按钮啊，点击一下关注的按钮，去了解咱们这一支新华安裕利率债。那在当下啊，其实咱们整个这个低利率时代的一个背景之下啊，债券基金或者说我们债基的这个策略呢，其实也是啊受到更越来越多的这种投资人的这种关注。那除了这些咱们个人投资者之外啊，其实很多的金融机构也会纷纷的啊参与其中。那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啊，其实自从咱们市场上啊，包括这些债基产品啊问世，或者说是固定收益类的这种产品啊问世以来，它就成为了咱们投资者小伙伴的这种资产配置当中非常重要的投资选择啊，非常重要的投资选择。那我们的债基产品啊，其实啊也正是拥有着这种啊相对来说风险较低，同时也能够啊有着比较好的这种流动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工具的这种作用，能够成为咱们啊各位投资者小伙伴不论是先前理财也好啊，还是啊这种资产配置需求也好啊，这样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去处。那尤其是在2018年资管新规之后啊，我们的啊市场上这种理财产品打破刚兑啊，与此同时呢，市场的利率在不断走低，那具有中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啊，其实可以在整个市场上去寻找啊更多相对低波低回撤的啊这样的一些啊替代类型的产品啊。 尤其是咱们像这支兴华安与利率债啊，它本身呢是专注本身呢是一支利率债产品，风险就相对较低，属于22中低风险。那同时呢，它在较低风险的同时又专注于啊这种中长久期的一些利率债产品啊，中长久期的这种利率债能够帮助大家在债券市场牛市的过程当中去获取较高的弹性，去博得较好一个啊这个投资体验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也能够啊让咱们兴华安与利率债成为大家在资产配置当中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产品。同时啊我们也要跟大家去再说一下啊，这种针对啊不同风险偏好的一些小伙伴啊，针对不同风险偏好的一些小伙伴，如果您真的是啊针对这种市场上的啊这种波动比较厌恶的话啊，那可能咱们中长久期的债券它的这个波动还是要高于啊这些中短久期的一些债券产品。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做一个提示，它并不是说债基完全不会有这个啊回撤，它也是有的，只不过相较而言，相对而言是要比咱们的啊偏股型的或者说含股类型的这种产品啊它的风险要更低一些，也能够帮助您啊去对冲股票市场的一定的这种风险啊。所以说咱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去认真的啊审慎的做好我们对应的一些配置。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整个的市场上的这个环境上来看一下啊，因为在当下我们整个的这个2026年，不论是我们从开年以来啊，咱们股债呈现了这种啊冰火两重天的一个表现，还是在未来债券市场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也还是要跟大家更多的啊去聊一聊。那展望二季度，其实在影响咱们整个的债券市场的定价的多个因素之上呢，目前来看啊，这种多空的信息相对来说依然较为平衡。那咱们作为投资者而言呢，他需要关注的啊有这个权益市场的波动。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平常啊市场上很容易出现的就是一个股债跷跷板的效应啊，股债跷跷板的效应。那另外一个则是市场上供需关系的一个扰动啊，包括像这个受到啊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所带来的啊这个原油价格的上升而导致的这种啊输入性通胀啊这种通胀的一些变化啊。第二呢，像这种股债啊股债的一个相关性，股债跷跷板的一个压力。第三呢，则是央行的这种政策。那目前来看呢，四月上旬公布的啊这个市场上的经济数据，目前至少是对于债市相对来说比较有利的，而 CPI 同比的增速啊目前呈现了一个回落的情况，出口同比增速啊也是有所下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社融信贷增量可能也相对目前来看也是比较一般的啊，至少就目前来看啊，数据表现相对来说可能还能够支撑住我们的这个债券市场表现。另外呢，我们要知道啊，至少在政策层面啊，当下国内的这个利率走向还是一个降准降息的一个通道啊，在这样的一个通道当中，那降准和降息在政策方面也是对于我们当下债市配置的一个潜在利好啊，潜在利好。而从短中长这三个时间维度来看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去给它划分当下的一个债市的这种交易逻辑。那首先从短期来看，其实更多的啊是情绪面的一个扰动。那其实短期不论是债券市场也好，还是我们的权益市场也好，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受到这个美伊谈判的一个影响啊，那它这个方面啊更多的是受到这种情绪端的一个扰动。而中期啊像这个通胀啊或者说价格的一些啊这个变化，是由这个 制造业的上游向下游的传导啊，这仍然是有一定的阻力，而长期我们则需要啊，将我们的目光更多的去关注到经济修复与通胀回升共振对于债券市场的压制，也就是要回归到经济的基本面上来看。那我们一个一个啊，跟大家去讲一下啊。首先短期来看啊，油价的冲高驱动着通胀的定价，其实还主要受到了情绪面的一个扰动。那溢价是高于基本面的，那债市对于这样的一些波动可能依然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那对比25年的市场波动或者说债市的一个表现来看，26年初以来的话，通胀层面实际变化主要还是中东的地缘政治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的一个涨价，而非啊整个的这个市场基本面的一些变化。那通胀数据本身的这个超预期的这个成分有限，那市场的剧烈反应更多的是对啊这个短期的地缘政治冲突的不确定性，叠加我们本身现在在四月这种财报季啊年报季的这个数据窗口期所催生的这种情绪溢价。那这个方面呢，更多的啊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啊放归到这种短线的一些扰动当中，并非市场真实的啊这种中长期的一些基本面反应。而从中期来看，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这些数据啊， PPI 向 CPI 去进行传导啊，上游向中下游的这种传导的阻力依然是存在，市场价格啊，这些物品的这些商品的价格的这种涨价的扩散性依然是需要去进一步观察的。那结合2025年下半年国内产能利用率同比走弱，当下市场上生产端和内需的现状尚不支持上游涨价啊，一致性向下游进行传导，大部分的这些影响呢，还是啊由这些啊上市公司由这些企业的中下游去通过利润的压缩来将这个成本的一个上涨啊来进行吸收啊来进行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短期内呢，上游商品价格的上涨啊，这个情绪溢价的支撑高于实际基本面，需求端反而是远期承压的这种逻辑。因此呢，我们也不需要去过分的去担心市场上这样的一个价格的变动。而从更长期的一个维度来看，国内经济修复和通胀的这种长期逻辑啊，它的这种啊长期回升共振啊，影响着我们债券市场的一些表现。那拉长来看的话，国内的经济确实啊是在这种长期修复的一个过程，而出口端商品的结构也持续向啊一些高级制造业啊去进行升级，目的地啊也有传统的欧美国家，像东盟、拉美、非洲啊等等多元化去进行拓展，长期其实经济的韧性也是非常可期的。而在地产端，部分核心城市的量价已呈现了这种逐步筑底的特征，对于经济的拖累啊是有所收敛的。那我们看到啊，虽然说啊在当下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啊，经济的复苏依然是属于弱复苏的过程，但是啊向上的方向已经趋于明朗。在这一背景之下，叠加通胀中枢从底部温和回升，名义 GDP 的增速将逐步改善，那对于债券市场而言，可能就要去详细的去区分一下它的啊这个具体久期的产品啊所能够产生的一些影响。那在当下啊，咱们的新华安与利率债还是关注中长久期的这一部分的债券为主要的一个方向啊，它不论是去具体的这个啊采用持有到期策略也好，还是采用这种啊低买高卖的交易啊波段交易手段也好，那我们还是希望在当下的一个市场节点当中，新华安与利率债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一个投资体验。那我们说到最后啊，其实不论是债券产品也好，还是我们的这种 权益类产品之后，那在当前市场波动成为常态的一个背景之下呢，那如果说各位投资者小伙伴想要通过借助基金去参与市场投资的话啊，还是一定要知道啊，不要盲目的追高，也不要盲目的去担心市场的一些波动，不要去盲目的追涨杀跌。那市场不论是呈现这种啊波动为主的一个表现了，还是呈现了啊这样一个让我们心满意足的这样一些表现，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平稳好自己的心态啊，做好这种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啊这样一些动作。通过啊这样的一些啊方法啊，或者说另外比如说一些啊安全的这种定投的这种方式啊，或者啊是一些逢低加仓的这样一些方式，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啊获得更好的一些投资体验，这样的一些啊比较合理的方法也能够帮助我们在市场当中啊去获得这种更好的一个啊这个投资的这种体验啊。另外的话我们还是要最后再说一下，其实每个资产的这种涨跌啊永远都是这样，在市场当中啊，不只会有涨啊，也是会有跌的。过度的悲观啊，没有太大的必要；过度的乐观呢，我们也需要去审慎独视啊。其实，在市场上啊，只要做好自身的一些心态，选择好适合您风险承受能力、适合您资产配置的一些产品啊，想清楚产品的长期逻辑，接下来要更好的做好自己。这样的话啊，才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心态，帮助您去做好啊市场上这些产品的一些投资。那好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不论是从这个债市的中长期逻辑来看，还是我们新华安于利率债本身的啊这样的一些变化节点来看，还是从我们市场上的这种投资的心态来看呢，其实啊，更多的呢，还是希望跟大家去多去聊一聊啊，多去看一看，也希望大家多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基金产品。那今天的直播基本上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啊依然是会给大家在下午的时间节点上啊继续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继续与大家一起来进行对应的沟通。那咱们今天就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与陪伴吧，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儿了。